重庆府知府丁学忠来到河州见于成龙。于成龙以为啊他来报复来了，结果给他的印象不是。这个丁学忠啊为人非常和气，见着于成龙一个劲儿的道歉，说他手下这个奴才太不听话，打着他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现在已经把他拿下，一定要严惩不贷，希望于成龙千万不要误会。哎，咱这么说吧，这丁学忠啊好话说了一大堆呀、啊。哎呀，于成龙心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看人看错了，闹了半天丁的人是好人，就这样盛情款待。丁学忠呢问了问河州的情况，问了问老百姓的情况，体贴入微啊，最后告诉于成龙有哪些困难只管提，咱们都为皇上效忠，为朝廷出力，你我呢又同殿称臣，有困难你千万说，我尽量帮你解决。住了一晚上，兵的人走了，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看来我呀也有不对之处啊，干什么把人家看得那么坏呀、啊？别听旁人的传言，丁的人还是不错的。不光他这么想，就是河州衙门里上上下下的人也都这么认为的，都替于成龙高兴，同时对丁学忠大加赞赏。这事儿过去也就是一个月，单说这天于成龙正在办案的时候，哎，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是马快班头啊。此人姓钱，叫钱亮。钱亮面带惊慌，到里边找于成龙大人，可了不得。于成龙把笔放下了。赵亮啊，什么事情？
包大人，咱们东关外发现一具无头的尸体，人命关天，不得不报。
啊！于成龙就一皱眉呀、啊，无头的尸体，这从哪来的？人命关天，怎能等闲视之？他问这赵亮：“什么时候发现？”“刚刚发现，我就急速来禀报来了。”“
马上传我的话，带着仵作，本官要前去验尸。”
做官的就怕这事儿，在谁眼皮底下出来这事儿也棘手。于成龙带着一干人等到了东关，仔细勘察，闹了半天呢，此人离着东门也就是50步远，东门外两旁全是买卖和住户，但是现在呢，由于房倒屋塌，无人居住，显得冷冷清清，只有那么一家店房和两家饭馆。在他的对门不远是破旧的宅院，无人居住，这具无头尸就在宅院的后墙。于大人来的时候，围着不少的老百姓啊在这看热闹，一个个指手画脚，窃窃私议。大人到，百姓人等一律回避。老百姓一看，当差的来了，当官的也来了，赶紧闪开了。于成龙紧走几步到了尸体近前，仔细观看，一看这具无头尸啊是仰面朝天在后墙外躺着，满地的鲜血，那血还没凝固。再看是一具男尸，因为从下半身看出来了，穿的衣服也比较破旧，脑袋没了，旁的发现不了。于成龙设下工位， 让仵作验尸。这仵作哈下腰去仔细验了验，把表格填好了，向于成龙禀报：“大人，是具男尸，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死的时间并不长，好像是昨天晚间发生的事儿，因为现在尸体尚未僵硬。另外使的利器比较快，不是刀就是宝剑，因为脖腔子上的肉茬比较齐。另外此人身上没有其他打斗的伤痕，看来死的时候他还没有觉察。另外从他的后背臀部之间发现点老伤，所谓老伤可以断言此人蹲过监狱，是打板子棍子留下的伤痕。
哦，好吧，他把地堡换来了，把尸体用芦席卷起来，抬到空房屋里头，派专人在这看守着，然后起身回衙。到了衙门，于成龙紧锁双眉呀，心说人命关天，此案必须得破呀，不破对上面没法交代呀。那么究竟死者是谁呀？什么人把他给杀的？要说图财害命不像，这人穿的破衣啰嗦，而且很瘦很瘦的，看得出是个穷苦的人。那你说仇杀，为什么杀他？凶手现在何处？传马快督套。就这么着，赵亮等人来了，余的人做了交代，叫他们在周里周外仔细调查，缉拿凶犯。那上哪儿抓去？咱这么说吧，河州城也不大呀，连着3天连点蛛丝马迹全没发现。当差的也傻眼了，于成龙一问，他们就一咧嘴：“大人，没有任何结果，继续侦查。”是，又下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10天没信儿。于成龙也着急了，这是到了河州头一宗人命案，要不破了，老百姓对自己也不信任，往后这官没法当了。对上峰怎么解释啊？自有督处下级马上去快办。转眼2天又过去了，没想到13天头上，那个叫郭槐的知府衙门的狗屎奴才来见于成龙。于成龙一看是他，心里纳闷，知府大人丁学忠说把他加监入狱，要严惩不贷。这小子出来了，一看伤也好了，依然是那么傲慢，依然是摇头晃屁股，走上大堂，稍微的点了点头：“于大人，您还好吗？还认识小人吗？”于成龙沉着脸看了看他：“怎么会不认识？你见我有事吗？”“回大人，我有什么资格见您呢？你也不稀的看我呀。我是奉了府台大人所差，奉公事来了。这回您放心，一不要虾，二不要鱼，您看看这公事吧。”说着往上一递，于成龙接过来，打开官小就是一愣。闹了半天，是知府大人丁学忠亲笔所书，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河州出了人命案，是一具无头尸，影响极坏，不知贵州侦破情况进展的如何。如果此案不破，连本府都无法交代，限你3天破获此案，不然等候听参。
口气十分严厉啊，县令三天破案，现在过去快半个月了，一点着落都没有，三天怎么破得了案？余的人一看就明白了，哦，丁学忠啊，丁学忠啊，你这叫找茬，这是还是报复？原来我以为你不是那样的人，冲这狗屎的奴才今天再现，就说明在跟我演戏啊！啊，你怎么知道河州出了人命案呢？重庆府管辖那么多的地方，每天都有命案，每天都有盗案，你别的地方不盯着，专盯着我的河州，这不是找茬，这又是什么呢？正在这时候，这狗屎的奴才郭槐说话了，罢了，看明白没有啊？哎，我可听说了，你于的人叫于青天呢，办案如神，有口皆碑。我想这么点小事儿难不住您吧？如果三天之内大人破不了案，哎呦呦呦呦，后果可不堪设想啊！我家府台大人要参你一本，这应该怎么办呢？哎，我大人呐、啊，哎，这事儿您可得费心。另外，府台大人还交代的清楚，让我等着确切的信儿，再回重庆府向上峰禀报。三天，您可抓紧。我听您的好消息，告辞了，告辞了。这小子说了一顿风凉话，带狼带刺儿，讽刺了半天，转身就走了，把于成龙气的脸都青了，浑身立抖，望着他的背影，真想把他逮回来，再揍他一顿。后来自己劝自己算了。半年前把他打了一顿，他怀恨在心，这是很自然的。这次见着本官发点牢骚，说点风凉话，也在情理之中，休要理他。穿新鞋不踩狗屎，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哎，就应该这么办吧。他把这公事拿起来再仔细看看，逐字逐句的看看，最后眼光落到日期上的，他产生怀疑了。不对，他一看这日子是明天的日子，应当明天把这公事送到自己手里头，怎么提前一天送来了？莫非郭槐迫不及待提前动了身了？这怎么回事？不合乎公事的手续，这程序方面都不对。他脑筋一转个，想出办法来了。带赵亮，马快搬头，赵亮赶紧屈步向前。大人，赵亮，你放下手边的活，什么也不要干，你要跟踪着郭槐，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附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的、哎哎哎、卑职明白，小人明白。哎，赵亮啊，你是不是湖南人？
是啊。
好嘞，这是好上加好，你要办成此事，本官绝不会亏待于你。大人您放心，我抓差办案多年了，这点小事儿我还干不好吗？我马上就去。于成龙叫他走了，然后把副班头找上来了，叫他到了近前，伏耳交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大人，这可得有时间呢、一天怎么样？一天，这。那今儿个不算，要是明儿个一天到明儿个晚上，哎，抓紧点还可以，你就辛苦辛苦，
一定要这么办，到账房之前去，听没有？办成此事不会亏待你。当然，那我一个人可不行，得有人手，衙门里的人随你安排，速去。哎，我下去准备。副班头下去了，他一转身把总管找来了，总管就是苏朝清啊。朝清赶紧到近前，老爷有什么吩咐？朝清啊，你的活来了，福儿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安排。
老爷，我听着怪有意思的，真的。
下去准备，何必嬉皮笑脸？
哎，我觉得怪有意思的。好，那我下去准备，
抓紧时间，不得有误，明白吗？如果耽误了，唯你是问。
您放心，干这事手到擒来。
苏朝清也下去了，紧跟着于成龙把衙门所有的人召集起来，关上大门，封闭二门，开了个紧急会议，把自己的点子向大家如实进行了交代，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底下人听完是兴高采烈，大人放心，大人放心，小人们肯定能做好。那位说于成龙交代的是什么呢？这个您甭着急，往后听您就清楚了。话分两头，单说这郭槐，这狗屎的奴才，住在天马客栈，包了两间房，他也阔气，一掷千金。像这种人有的是银子，白阔气，都安排完了，然后揣了点散碎的银子到河州街上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一看有一座聚仙楼，这是河州最大的饭馆，迈步的上了楼了。伙计一看来客人了，盛情款待，他要了冷荤热素八个菜，两壶好酒，往这一坐，心里头高兴，一边喝酒一边合计。于成龙，你不要猖狂之极呀、啊！这回我看你怎么过这难关。这三天叫你破案，就借了你点能耐，你也破不了。你要破不了，知府大人就要动上一本，告到省院，告到朝廷，你这官就做不成了。摘了你的帽子，撤了你的职，好一好，把你拿下蹲监坐狱，充军发配。到了那时候，我才解恨。你打我，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亏，这回这就是报应。于成龙，我看你怎么样能过得了这座难关。哎，三天没事儿，我听你的信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不知不觉中喝了一壶，喝的是飘飘然，然飘飘。正在这吃着呢，就听楼梯一响，又上了一位客人。这客人穿的不错，穿绸果缎，外头缎子马甲，大辫在后边，秃脑门，神采奕奕，看年岁在30岁上下，背着钱搭子，到了楼上东瞅西看，伙计迎上来，来了客官，您请坐。就挨着这郭槐不远的地方接了张桌坐下了。伙计，我是外地人，是经商的，到你河州来，不知道你们这儿做饭做的怎么样。告诉朱师傅，点那拿手的好菜给我做几样，我不怕花钱，只要吃好了我还要多多的给赏钱，你懂吗？明白。要特色菜， 堂官下去交代去了。这位喝着水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一眼看见郭槐了，冲着郭槐笑着点了点头。郭槐一听他说话的口音是湖南人，冲着他也一抱拳，请到这边坐。那个人也不见外，离开原来的座位，坐到郭槐对面。老兄哪行发财啊？我在重庆府当差。哎呦，闹了半天是差官大爷。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说您在哪行发财？我做绸缎交易。哦，商人，倒腾绸缎。是是是，那肯定得挣大钱喽。大钱不敢说，反正愁不着，花钱嘛还不当回事，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绸缎商人说着话，把伙计叫过来。伙计，今天我遇上老乡子，要一醉方休，这客我请了，有好菜好酒，尽管往上上。郭槐一听乐了，嘿，人走失去马走镖啊，今儿个遇上冤大头了，这边要请客，我白吃一顿，那能不吃吗？啊，哎呦，我说哥们儿你太大方了，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那么在外地遇上乡亲，这是一大坏事啊，吃点东西算什么呢？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摆上来了。他跟这郭槐是开怀畅饮呐，酒入愁肠，酒入欢肠。这人要发愁一喝酒就容易醉，要一高兴不容易醉。这酒喝的好家伙，从白天是直接喝到掌灯。等席散之后，两个人约会好了，明天不见不散。当然，这钱是商人付的。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准时又来到聚仙楼。依然是这位湖南的绸缎商人做东，两个人接茬吃。您还别说，这郭槐还真馋。你看他长得比较瘦吧，哎，还真挺能吃。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又吃又喝，是高谈阔论。绸缎商人就说，我说老哥，我忘了问您了，您贵姓啊？免贵姓郭，我叫郭槐。您呢？嗨，我呀姓钱，叫钱发财。嘿呀，嗨，您这名可真好啊，姓钱还钱发财，您肯定能发大财。嗨，那就是图个吉利呗。我在湖南呢，初次到河州来，我这个人就一个毛病，一个好吃好喝，再一个爱交朋友。今天你我二人相见，可要多亲多近。